嘿，大家好，这里是阿卡冒险者第四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阿卡歌曲的基本处理。一般来说，无论是器乐或是人声的乐团，在练习歌曲上面大约都会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有读谱、分声部、过谱、自我练习以及团队练习五个阶段。而其中读谱的部分，我们已经在冒险者3的诠释当中有提到过，有疑问的朋友可以先按下暂停键往回收听。今天的节目会快速的带大家跑过一次歌曲在练习上面的几个阶段，并且呢着重在团队练习的部分做解说。首先让我们先从读谱开始。读谱这个动作对于整个歌曲的练习过程来说可以说是最基础的根基。当我们拿到一首歌曲之后，要是能够在读谱的阶段读到越多的东西，之后的练习就会越有方向，而且越有效率。不过大多数的人在练习的时候时常都会跳过这个阶段，所以我想再次呼吁大家，读谱真的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去做。再来是分声部和过谱。我们可以依照每个人平常所唱的声部直接去做分配，然后在过谱的时候再回头做调整。而分声部和过谱这两个动作的意义在于，声部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死的，即便是量身打造的编曲都有可能在分完声部之后的第一次过谱重新去做调整。而且呢，这个调整也不一定是一整首曲子的调整，我们可以依照实际演唱的情况来去衡量需要调整的乐句或是段落。而在这之中呢，比较常见的因素大部分都会是在音色上的考量，毕竟每个人在不同的歌曲或是不同音域多少都会有不同的音色表现，所以我们要透过确实的过谱找到有问题的地方，并且尽早解决，以免之后开始练习才发现问题而花费额外的练习时间。接下来就是练习的部分了。练习我习惯把它分成两个 part 来讲，分别是自我练习还有团队练习。在自我练习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最高的标准来审视自己，这之中包含了最最基本的音准还有节奏，以及谱面上所记录的一切，例如像是歌词啊、换气、装饰音、速度变化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在自我练习的时候应该去花时间练习的项目。而这个自我练习也必须要做到非常确实，才能确保后面的团练效率不受影响。而至于练习方法，我们可以利用录音或是请别人来帮忙听的方式来去检视自己的练习成果。而在这之中，我最推荐用录音的方式，因为对于声音而言，它永远都是面对自己最好的方法。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内容了，团队练习。团队练习简称团练，团练对于一个乐团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团练没有成果，没有成果没有演出。而在我们前面所讲的每个步骤，其实都是为了服务团练，增加他的练习效率。例如像是自主练习，要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人嫌麻烦而跳过了这个步骤，那么剩下的人很有可能就会被迫在团练的时间去陪那个人练习，这无形之中就是一口气浪费掉了好几个人的时间。那么团练的时候到底要练什么呢？理论上在一个理想的状况之下，团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练的是歌曲的处理，也就是和整个团有关的练习。这些练习的项目有很多，所以我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做讲解，分别是基本的歌曲处理以及进阶歌曲处理。而因为节目长度跟资讯量的关系，所以今天只会讲解基本歌曲处理的部分。基本歌曲处理大致分为五项，分别是乐句、段落、音色平衡、音量平衡以及伴奏形态。首先让我们先从乐句开始讲起。乐句顾名思义就是指音乐的句子，在阿卡音乐上面，它相较于古典音乐而言比较好理解，基本上大部分都会是以每句歌词的断句当成一个乐句。当然啦，也会有很多例外，这完全要看每个人在读谱的时候他是怎么去理解曲子的，这进而会去影响到他对乐句的判断。特别是当我们唱到一大段都没有歌词的旋律的时候，如何分句就是见仁见智了。不过即使如此，乐句也不可以随便乱分，必须要合理而且说得通。例如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讲，我觉得这段旋律的断句应该是断在中间，因为在断句的前后两边的节奏形态它是一样的。像这种就属于从节奏形态上面进行的分句，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从旋律上进行分句，以及从节奏上进行分句，只要言之有理，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的对错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去划分乐句呢？那是因为统一性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在对乐句的诠释可能都有所不同，而这就会造成大家的断句、换气地方或是音量、语气不统一，这都会使得整体在合在一起的时候听起来乱成一团，失去一致性。再来讲第二项，段落。段落是由数个乐句所组合构成，它又可以称为乐段。划分乐段的方式基本上和分乐句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单位比较大而已。有人习惯先分段再分句，有的人习惯先分句再分段，其实两个方式都可以，影响不大。而分乐段和分乐句这两者在意义上面其实有一点不同。在团队练习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事先讲好划分段落的话，团员在练习的时候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减少额外沟通的时间。毕竟一首曲子它有太多太多的乐句，为了更有效率的练习，我们就会有必要使用更大的单位来沟通。除此之外呢，它对于乐曲的诠释也很有帮助。例如像我们在处理乐句的时候，可能会去处理整个乐句的音量、音色表现。有了乐段的划分，我们就可以用更高的维度视角来看曲子，去处理乐段跟乐段的关系，或是其他的变化等等。这部分之后还会再详细的做解说。接下来是音色平衡以及音量平衡。谈到 Acapella 的音色平衡，它一共有两种面向。第一个是人与人的音色协和，这比较属于进阶的歌曲处理，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另一种，它是音色的配置平衡。所谓音色的配置平衡，简单来说就是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怎么说呢？让我用不同的方式来举个例子。我们在新手村一聊什么是阿卡的时候就有提到过，我时常喜欢将阿卡比喻做篮球队，而这个比喻在音色配置的话题上面就特别合适。好比一个球队当中比较高大的球员，他很有可能在球队里面就比较适合摆在中锋的位置，也就是主要负责抢篮板球的角色。如果我们硬要把他摆在主要负责控球的角色的话，也不是不行，但是相较于个子小速度更快的球员而言，这个选择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合适，因为他身高太高，运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被抄走。而在阿卡上面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今天你把一个高音音色比较闷、比较微弱的人摆在最高音，也就是最外侧的声部，那很有可能你整个团唱出来的声响就不会那么有爆发力。而这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能唱最高音的人摆在最高的声部，而是要看你的需求以及每个人每个团的特色。有些人他可能就特别适合唱有爆发力的歌曲，有些人他可能就比较适合唱抒情的慢歌啊等等。而除此之外呢，在谈音色的配置平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连接到人与人之间的音色平衡。有些人他的音色可能就特别适合和某个人合在一起，当然啦，这大部分都是可以被训练的，不过还是会有差别。我们假设一种状况，当一个很有爆发力的歌曲主唱在合音的时候，跟他一起合音的那个人，他声音偏偏是属于那种比较虚比较空的那种，那他们两个合起来的效果就会相较于我们把类似音色的人摆在一起来的差。所以我们应该适时的去调整每个人在歌曲当中的配置，来达到最好的声响演出效果。再来讲音量平衡，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balance。 每个乐团都应该要特别注意自己的 balance。 例如有些乐团可能他的 VP 特别强，就会习惯的把 balance 放在节奏那边，有些乐团可能他的音色特别和谐，那么它的 balance 就很有可能比较平均的分配。而这大部分都会是经过特别处理的，因为每个人自己所习惯唱的音量一定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团练的时候就会需要去调整大家的音量平衡。例如像说，比如说伴奏不要盖过主唱啊，快歌的节奏组应该要明显啊，或是说主旋律配合的和声音量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在练阿卡团的时候要去处理的东西。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前中后景。这个前中后景大部分都是用在视觉上面的形容，像是我们会形容图画、摄影或者造景等等。但在音乐上面它其实也是适用的，你想要你的音乐听起来怎么样，那就应该要怎么样去配置它。例如最常见的配置可能会是，例如主唱摆在前景，和声组摆在中间，节奏跟低音放在后景，这样听起来可能会比较温和，但是节奏感可能相对就不会那么强烈。而相反的， 如果今天想要节奏感很强的配置，那也许就可以把节奏跟低音还有主唱都摆在前景，让和声组铺在后面。这听起来似乎很抽象，不过其实这就是音量平衡的处理，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最后就是伴奏形态了。所谓的伴奏形态大部分都是指伴奏声部的节奏形态。以一般的阿卡歌曲来说，有几种伴奏形态最为常见，包含分解和弦、纵向和声以及多旋律的堆叠等等。我们先来讲分解和弦。分解和弦简单来说，如果你会弹吉他的话就比较好懂了。它类似于 finger style 的概念，是一种把和弦依次演唱的伴奏方法。而在编曲上面，它大多都会设计将和弦的各个音分散由各个声部来演唱，所以我们在团练的时候就必须要针对分解和弦的地方来做练习。因为虽然它是分散的各个音，可是每个音跟音的关系却是密不可分的，包含每个音在和弦进行上面的功能，以及前面所提的音量平衡还有音色上的统一，都必须经过严密的审视还有练习才能做到最好的发挥。例如像是进行分解和弦的时候，某个人的声音太突兀，它都会使得整个和弦听起来怪怪的，不太平衡。详细有关和弦的音量平衡之后还会再多做解说。再来是纵向和声。所谓的纵向和声就好比吉他直接拿 pick 刷和弦，它在谱面上面看起来就会是纵向的，这就是纵向和声。纵向和声它会特别注重每个声部的音在辅助主旋律的和声作用跟发展。简单来说，因为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在同时发音，所以在音准上面会特别讲究，稍微有一点点不准就很明显。而跟分解和弦相同，在音量还有音色上面都必须要特别琢磨才能有好的表现。接下来就是多旋律堆叠，它又可以称为对位。对位这种东西正好跟纵向和声相反，它注重的是音的横向发展，也就是俗称的副旋律。它跟主旋律的音会完全不同，但是在同时演唱的时候却要互相和谐，听起来不会冲突。这主要会牵扯到旋律的音量还有音色，所以当我们去处理旋律的对位的时候，就要去特别注意前中后景的音量还有音色的设计。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所讲的基本歌曲处理是一种概率性的分析，因为这种艺术形态没有一定会怎么样这回事，特例的情况有很多很多，就是做一个归纳分享给大家参考。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私讯，这里是阿卡勇者成名录，我是高奇，我们下次见。